继续我们来看到，在最近呢，重庆市公安发布了网络监管的新规，规定在重庆的民众使用网络翻墙工具访问墙外网站，将会被处以罚款，甚至可能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分析人士说，这凸显了中国正在步步加强对国际互联网以及中国公民获取信息的监管。我们下面为您连线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的研究员阮阳，来为您进行分析。阮阳你好。
主持人你好。
是阮阳，我知道你是专门研究中国的这个言论还有网络的这些渠道的啊。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利用所谓的 VPN， 也就是虚拟专用网络来翻墙，这是很多中国网民啊引以这个为用的这个突破防火墙的一个重要途径。不过看来现在在重庆这条途径已经被堵死了。不过也有人说这是一个规定不是法律，而且只有在重庆执行。可是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当中来看出中国政府对于互联网监管这是一个代表的趋势呢？
首先这个规定其实不是个新鲜事啊，从去年七月就开始施行，只是最近才对外公布。我认为这个规定啊其实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内对外的两个布局。第一个是对内的，重庆这个规定和去年的网安法其实呼应了政府一个常用的提法，就是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和依法治网。政府监管其实一直都在，现在只是在追求更细致更全面的监控。其实可以预料到类似这样的法律法规会越来越多。对外的话，中国政府其实一直在提倡网络主权，那么用明确的中国法律法规管理像 VPN 这种涉及用户信息存放境内境外服务器等工具，其实也是进一步明确了这类主张。
是阮阳，我们也知道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中国工信部提出了整顿 VPN， 而且明确的说没有经过批准不可以自建或租用 VPN。 现在重庆的新规定，也有人说他把工信部的条文可以说具体化了。不过我们看到一些中国网民的反应也很有意思，有些人觉得当局也只是吓唬吓唬人，不可能采取真正这些行动的，所以他们仍然要继续翻墙上网。跟我们谈谈，你认为当局的断网还有罚款甚至刑事责任到底能不能阻止中国网民翻墙上网呢？
我认为其实很难。一方面，如果这个规定严格执行，的确会让对网民的翻墙知识要求越来越高，可能会造成一个所谓的数字鸿沟，就是那些有条件有更多专业知识的人和一般网民所看到的信息差距会越来越大。但是我不认为这些规定会造成完全的信息封闭，因为从有了防火墙到现在啊，面向中国的翻墙服务其实越来越多，手段越来越多样化，形成了一个产业链。再加上很多人其实在做信息搬运的活，用西方俚语来说啊，审查封锁和突破封锁之间其实永远是一个猫鼠游戏。
是非常有意思的分析啊，我们感谢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阮阳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谢谢你。稍后回来，山东青年于欢出手救母，刺死了暴力讨债人的案件，在中国引发了井喷式的舆论和情绪反应。稍后，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还有前中国公安部学者高光俊律师，将要就于欢案的起因、背景和影响多个层面来与您讨论，也欢迎您共同参与。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